大家主日平安，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撕裂的世代中的出路，撕裂世代中的出路。上星期我们分享了分辨世代，把握时机，如今是一个撕裂的时代，因为后现代把现代的理性、科学、人性、道德、传统全部撕裂了，统统撕裂了。当后现代人把现代价值观念、传统、信仰统统撕裂之后，后现代人居然发现剩下唯一没有撕裂的就是自己。所以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 这样讲，人死了，他把人生的意义描述为沙滩上的一幅画，当海浪冲过来之后，这幅画刹那之间就被抹掉了。福柯的意思是，在后现代的时代，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当后现代人否定了所有的传统观念、信仰、价值之后，发现唯一剩下的是自己，然后连自己的存在的意义、价值也没有了。这就是后现代对现代撕裂的一个现实。今天早晨下冰雨了，大家知道冰雨的意义吗？如果你出门，你就知道我讲的；如果你没出门，你不知道我在讲啥，因为我们教会附近已经成为一个大的溜冰场了。来教会敬拜的弟兄姐妹要非常小心的，像滑冰一样的杵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如果你在家，你就不知道我讲冰雨是什么意义，你也不知道来教会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意义。虽然你在家，我们现在都共同敬拜，但是你仍然不知道实体是什么意义。这就是后现代对现代的撕裂，我们已经失去对现实、对真实生命的一种体验。最近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讨论、辩论，很多人又被撕裂了。原来民粹就是民粹，现在又变成右翼的民粹、左翼的民粹。华人就是华人，现在我们在加拿大的华人跟中国的华人也彼此辩论。我看见一个群主站出来说，哎呀，不要辩论了，彼此伤了和气，也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如今是一个撕裂的时代，把很多很多事情都撕裂了。那么大家觉得俄罗斯为什么攻打乌克兰呢？原来都是亲兄弟，而且他们都信奉一样的信仰，东正教，都信奉东正教的。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因为普京就是现代人，他是现代人。后现代人好不容易把世界拉平了，世界变平了，变扁了，但是赫然发现从扁平的世界当中出现了一个怪人，现代人普京。他把后现代人拉平的扁平的世界又变成了丛林。普京信奉的是丛林的法则，丛林法则，他的战争逻辑是一个赢家，我的炮筒说了算，炮城之内的皆公平，这是现代人的思想。我们过去几百年就是从这儿过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不就是这样的印证吗？而后现代人战争逻辑是没有赢家，没有赢家，两个炮筒都要算，或者两个炮筒都不算，我躺平也可以，你随便打吧。其实很多人发现，自从海湾战争之后，战争当中真的没有赢家，两败俱伤，两败俱伤。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普京一定打输，因为在后现代时代，没有真正的赢家跟输家，双方都是输的，全世界都是输的。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代与后现代的撕裂。现代人的逻辑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多现代人都是在这样的理论底下成长起来的，包括我在内。而后现代的人逻辑已经不是进化论了，已经不是弱肉强食了，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呢？把丛林铲平，我就能够得到平安平等，我玩元宇宙，讲人权、自由、民主、世界大同，熟悉吗？丛林的法则会自然失效，狼自然会消失，狼不再会吃人了，野兽也不再吃人。 民主、自由、文明、财富，这些是后现代的精英所强调的后现代价值，他们可以改变人性，大家相信吗？民主、自由、人权可以改变人性吗？这是后现代人的思想。在一次美国常青藤大学的信仰研讨会当中，有个年轻的白人学生走上前来问讲员，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讲人是有罪的，人性有罪的，我们现在多繁荣啊，经济多发达啊，科技多先进呢、啊、为什么人有问题呢？那个讲员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晚上睡觉锁门吗？ Do you lock your door at night? 那个人哑然无语，底下的人心领神会的笑起来了。你晚上睡觉锁门吗？哪一位主张自由、平等、人性、良善的政治家敢住在最危险的社区吗？他们不是每一个都住在最安全的社区吗？还有保镖吗？人性真的那么可靠吗？那么良善吗？这是后现代人的幻想，幻想。普京把他们震醒过来了。那么圣经怎样看现代与后现代的这种撕裂，并提供出路呢？其实这种撕裂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现代后现代的撕裂历代都有，自从人犯罪以后就有，狼就出现了，人就不再绝对的良善了。耶稣时代也有，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的被审来看现代与后现代的撕裂与出路。耶稣的时代有三个群体，有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就是强权，强权以罗马、以凯撒为代表，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统治、征服全世界。第二就是精英，以大祭司为代表的群体，这个群体有知识、有宗教、有律法、有热情，他们组成了七十人的公会，是以色列的最高大法院，掌管着全国的最高的权力，这是精英的群体。第三个群体就是民众，他们被夹在强权与精英的群体之间，是民众的群体，他们没有学问，他们没有权柄，没有力量，他们所要的就是小康，他们想要的可能是一点信仰自由，我能够真正的敬拜神，或者把罗马人赶出去，或者你给我吃给我喝，口袋里有钱就行了。这是民众，耶稣时代所面临的就是这三群人：强权的罗马、精英的宗教、民众，这三群人。这三群人合起来就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来审判耶稣，这是十九章的大背景。罗马的强权以比拉多为代表，而犹大的精英以大祭司为代表。约翰福音十九章一到十六节可以分为三段，我给大家总结为三段。第一段就是强权与精英的对话，民众在后面配合，一到七节，精英叫喊，民众回答。第二是强权与耶稣的对话，强权询问耶稣，耶稣回答，八到十一节。第三是强权与民众的再次对话，在这个对话当中，民众在前，精英在后，十二到十六节，民众叫喊，精英回答。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精英喊叫了一次，说了一次，民众喊了两次，说了一次。显然民众的叫喊力，他的声音比精英的强，人多气壮势大，而强权一共说了六次话，没有喊叫，没有喊叫。精英与民众连喊带说一共五次，但是他们胜过了强权，强权说了六次也没有说服他们，而强权与耶稣的对话没有喊叫，都是平静的对话。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撕裂， 精英对强权，强权对精英。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强权与精英的对话，民众在后面配合一到七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我们就暂停在这里，这是第一段的对话。我们看到大祭司喊，然后群众回答。比拉多按照罗马人的律法裁定耶稣无罪，而且说了两次，第四节第六节：“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罗马的律法是非常庞大繁琐的，在这样庞大的法律系统当中，比拉多找不出一条法律可以定神的儿子为有罪，所以他说：“我查不出他罪来。”按照罗马最严谨最繁琐的法律，查不出他罪来。但是大祭司喊说要定他十字架，比拉多精英不同意，不同意定十字架，他不同意。但是民众附和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第七节：“因为他自己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个时候比拉多就害怕了，因为不但他从罗马的法律当中查不到一条定神儿子的罪，另外他也觉得这个人到底来自何处呢？什么是神的儿子？谁是神的儿子呢？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就回去跟耶稣有个私下的对话，这个对话在第二部分八到十一节，我等一下再解释。对话之后呢，比拉多更加确定他不应该定他的罪，他再次出来想释放耶稣。这就是第三段的对话，强权与民众的第二次对话，也就是第三段。他第三次想释放耶稣，记得前面两次了，我判这个人无罪。但民众这时候喊话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十二节，这是民众的第一次叫喊。那么强权进行了第四次的尝试，他对民众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十四节，民众如何回答？他们第二次叫喊：“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十五节，然后强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释放耶稣，他这样反问：“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这有点讽刺，但是也是一次真诚的询问：“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这个时候沉默多时的精英突然说话了，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我们没有王。于是强权就把耶稣交与他们去钉十字架。从以上的对话，我们清楚地看到强权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这种纠结冲突。他有五次要释放耶稣，但是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成功。他两次判耶稣无罪，五次要释放，但是民众以叫喊指责效忠凯撒，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这个强权的五次尝试当中，最后是什么促使他放弃了呢？因为精英跟民众提醒他：“你若释放他，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原来在这所有的撕裂当中，有一个隐藏的人物，暗藏的人物，就是凯撒，就是罗马的王，整个世界的王凯撒。一旦提到凯撒，你如果背叛凯撒，你就不是他的忠臣，你是凯撒的忠臣，我们也是，我们的王是凯撒。当精英跟民众这样来威胁提醒强权的时候，这个时候强权就放弃了对耶稣的尝试， 就屈服于凯撒的权力，屈服了，他要忠心凯撒。另一方面，精英民众与效忠凯撒达到了他们谋杀耶稣的目的。所以你们看到整个的撕裂当中多么的败坏，多么的黑暗，多么的阴险，也多么的可恨呢？这就是今天正道的第一点。撕裂的时代是一个权柄的撕裂，强势的权柄、精英的权柄都被撕裂了。如果说他们还有权柄的话，也就是腐败了。权柄既是暴政统治的手段，也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谁的声音大，谁的力量大，谁会指控，谁会控告，或者谁会拍马，就会得胜，就会赢得权力。其次撕裂的是什么呢？是自由。自由就是这些民众所代表的，自由既被精英所滥用，又是操纵民众的工具了。谁能让民众尝到一点点民主的甜头，让他们钱包满一点，口袋里有点钱，他们就可以满足于这种暂时的比较虚妄的自由了。不要忘记，犹太人这些群众，他们的大众一直是要希望一位弥赛亚出来，让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让他们真正得自由。但是在这样的局面当中，他们竟然可以说我们的王是凯撒，我们要效忠凯撒。大家可以想象吗？在强权与精英的这种威胁利用煽动之下，民众可以放下他们真正的自由，他们真正向往的自由，而把一位可以给他们带来真自由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自由的悲哀，自由的悲哀。他们放弃了真正的自由，自由被撕裂了。他们最终效忠的就是罗马的王凯撒。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他们最后都变成了凯撒的忠臣。另外也有非常奇怪的一个结盟，原来精英跟强权，民众跟强权都是撕裂的。犹太的祭司长，他们的这群精英要反罗马人，他们要独立，他们要敬拜神，而民众也是要独立的，要把罗马人赶出去的。但是在审判耶稣的时刻，在神的儿子面前，他们结盟了，他们都成为凯撒的忠臣，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分歧。只要能钉死耶稣，我们就是一群人。在钉死耶稣这件事情上，他们就成为朋友，他们结盟了。原来比拉多跟希律王也是仇敌，彼此反目，结果在那一天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彼此成为朋友了，就成为好朋友了。在这个撕裂的当中，又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不正常的结盟，不正常的结盟。这是撕裂时代的第三个特征，撕裂时代以联盟来抗拒神，来抵抗神。这个联盟就是强权、精英跟民众，他们能够结盟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杀死耶稣，杀死耶稣，把一位有主权、宇宙创造者，一位公义圣洁无罪的神的儿子杀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共同点。共同点后现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联盟结盟，由精英跟民众结成一个共同的联盟来反对神。不但是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也一样，是精英与民众的结盟，他们结盟来反对神，抵抗神，逼迫教会。只要是真教会传讲真道的，他们一定会逼迫，除非你与他们同盟，除非你已经不再信圣经真正的道理了，他们就不理睬你了。真正的教会传讲基督耶稣真理的，持守真理的，活出真理的，在后现代的联盟与现代的联盟当中一定会受到逼迫，一定会受到逼迫。遵守圣经原则的一定会受到逼迫。撕裂时代的出路是什么呢？就在今天这个审判的第二部分，十九章八到十一节。比拉多听见犹太人控告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就非常的害怕恐惧，听见这话越发害怕，他就进衙门对耶稣说，你从哪里来呢？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的权柄，若不是上头赐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上头就是神，就是耶稣的父。耶稣在这里告诉强权的比拉多，如果不是神赐给你权柄，你就没有办法钉我十字架。这样我们从耶稣的话语当中看到，在比拉多的强权之上，甚至在凯撒的强权之上，有一个至高的、永恒的、公义的权柄在起作用。这个权柄超过比拉多的权柄，超过凯撒的权柄，超过历世历代强权的权柄。这样我们就要从根本上来认识权柄的意义。权柄既然在比拉多的手下能够被撕裂，权柄还有什么意义呢？权柄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定要回到权柄的源头，权柄的本质来看这个撕裂。因为这个世代的权柄，世上的权柄，撒旦的权柄，邪恶势力的权柄，政府的权柄，凯撒的权柄，跟强势人的权柄，跟所有人的权柄，实际上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上面来的，是神所赐给的。只不过历世的强人滥用误用了神的权柄，而最终他们一定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反过来，就在他们的误用与滥用当中，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得到了实现，得到了实现。创世纪五十章，当雅各去世以后，约瑟的十个哥哥就十分的惊恐，因为他们曾经把他卖到埃及去，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当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就怕约瑟来报复他们。这个时候约瑟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从神而来的话，他讲，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如今的光景。约瑟告诉他们，就是在你们卖我这样一件恶事的方面，神的旨意原来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换句话说，就是连哥哥们卖约瑟的这种权力、权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在他们的邪恶当中，神成就了一个至高的旨意、至善的旨意。回到耶稣的被审当中，即使在比拉多、在精英、在民众的背叛、在悖逆、败坏当中，他们用自己误用的弯曲败坏的权柄定了耶稣的罪，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原意是好的，神要通过耶稣的死，通过他的十字架拯救许多人的性命，许许多多的人的性命。比拉多的权柄是至高者所赐的，是至高者所许可的，为的是要拯救许多人的性命。耶稣讲，我若被举起来，就是钉十字架，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万人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归向，就是到我这里来。归向我的意思，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得永生，得永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成为一个撕裂时代的出路，也就是撕裂时代的时刻。这个时刻有神至高的权柄，有神至高的旨意，要救所有的人，要救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刻就彰显出来了。大家看见没？如果你从耶稣的十字架，从他的苦难，从他的委屈，从他的冤枉当中，甚至从人的弯曲看到至高的权柄彰显出来，你就从人的一切的败坏、苦难、无路当中看到了出路，看到了崭新的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焦点跟出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他的十字架中，在他的十字架上有至高的权柄，有神至善的美意彰显出来。大家看见没有？十字架看上去是撕裂，是苦难，是死亡，是惩罚，上面没有自由。基督被钉在上面的时候一动不能动，没有自由。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神至高的权柄，看到神至高的旨意，你就能看到这十字架的另外一面，乃是医治、合一、释放、自由、荣耀。荣耀， 我把整个的耶稣的十字架过程总结为七个部分：神的主权、人的撕裂、人的苦难、基督的十字架。只有来到基督的十字架，你才能超越人的撕裂、人的苦难，之后是什么呢？人的得救、人的自由。不仅如此，我们不仅仅得救，不仅得自由，还有神的荣耀。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仅仅吃饼得饱、得自由、上天堂，我们完全失去了基督教信仰的伟大意义，乃是神的荣耀。从始到终都是神以神为中心的，神的主权，最后是神的荣耀，中间是基督的十字架。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的核心意义。我们得自由是因为神的主权，我们得自救因为是神的荣耀，从始到终都是神，这是神本的信仰，不是人本的信仰。阿们吗？大家说阿们吗？阿们。任何以人本的都是想从中，从基督的十字架挑一点既得利益、暂时的利益，忘记神的主权，忘记神的荣耀。这是后现代当中教会很容易失去的。一旦我们失去了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神的荣耀，我们就活在一个扭曲变态的信仰教会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以后终究会被淘汰。这是我另外的一幅图画，就是把刚才我总结的七步编制了个十字架的形状，垂直的，垂直的，从上到下乃是神的主权、神的荣耀、基督的十字架、人的自由、人的得救、人的撕裂、人的苦难，水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不管是强权的还是精英还是民众，最终一定要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得到合一，而不是在世界的王凯撒得到合一、统一、联盟。阿们，阿们。回到俄乌战争，俄罗斯邪恶吗？在这个战争当中他邪恶吗？当然邪恶。普京滥用权柄吗？当然滥用权柄。普京的权柄是神给的吗？是。普京要负责吗？要，还要受审判。权柄被撕裂吗？撕裂了。那么请问在这个撕裂的权柄当中，神的主权还起作用吗？起。我们刚讲过，在所有的邪恶当中、苦难当中，有个至高的主权，这个至高的主权就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那么如今意义何在呢？在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在如今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呢？我给大家四个考虑。所以在神的主权当中，我们看如何看俄乌战争，看普京的滥用权柄，看如今的强权精英民众的撕裂。我给大家四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审判，这是神的审判。在俄乌战争当中有神的审判，大家相信吗？第二，悔改，其中有悔改，需要悔改。第三，要归向神。第四，要传福音，传福音。这是俄乌战争当中的四点考虑，四点考虑。旧约时代神允许强权的亚述帝国灭了北国的以色列国，神也允许残忍的巴比伦灭了当时的南国犹大国，大家知道吗？一方面神审判了北国，神审判了南国，最后神审判了亚述、巴比伦。我们不要以为南国、北国被侵略、被灭绝，他们很委屈，这乃是神的审判。我们也不要以为亚述、巴比伦好像很残暴，神最后也审判了他们。亚述帝国现在在哪里？巴比伦如今在哪里？神最终会审判亚述跟巴比伦。神为什么要审判呢？因为北国堕落拜偶像，南国同样堕落拜偶像，亚述、巴比伦同样堕落拜偶像，世界都在拜偶像。其次，神要他们悔改，放弃偶像敬拜， 悔改敬拜真神。以色列南国被掳之后，在回归以后就再也不拜偶像，再也不拜假神，直到如今以色列人仍然不拜任何的偶像，不拜偶像，但是他们现在开始世俗了。即使他们被掳到尼尼微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也在向那里的人传福音，神在圣经中也让他们去传福音，在耶利米书特别讲到，你们要使那个地方的人蒙祝福。即使在今天的中东、伊朗、伊拉克一带，有许多的犹太信徒，也有基督徒，大家知道吗？这些人怎么信的呢？就是当时被掳的犹太人去传的，他们传了，在一个被掳战争的时期，也是传福音的时机。所以我们讲了审判、悔改、归向神、传福音，这是战争当中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大家不要以为今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好像俄罗斯很猖狂，乌克兰很委屈，受到了伤害，实际上都是审判，都是神的审判。俄罗斯受审判，乌克兰也受审判。大家不要觉得乌克兰很无辜，或者俄罗斯很残暴，其实都是神的审判。大家知道乌克兰很腐败吗？直到如今，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2014年与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搞贪污的活动，如今还没有履行呢。乌克兰是当时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如今还没有履行，也履不行。大家知道2021年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五腐败的国家吗？第五腐败的国家。大家觉得美国呢？加拿大、中国呢？腐败吗？腐败。墨西哥呢？腐败，都腐败。去年11月，我跟圣母去墨西哥宣教考察，当地华人就告诉我们，墨西哥所有的国家银行，我讲国家银行都不能存钱，大钱都不存在里面，因为你存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然后上告的人，他说每一天早晨8点钟在政府前面要等着上告，我的钱没了等等这种不公义的事情的人人山人海，根本没有答案的。本地的华人做生意的都知道这个事情，他们的大钱都不存在银行里面，都藏在家里面。所以墨西哥的人偷华人的钱，因为知道华人把钱藏在家里面不放在银行里，实际上没地方放，你放在家里面也被偷，放在银行也被偷，没有一个好地方，没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去那儿感谢神，我们还可以 TD 银行Scotia 银行墨西哥也有，那我们就稍微有一点保护，稍微有点保护。这还是贪污这一项，除了贪污以外，哪一个国家没有败坏，没有堕落，没有黑暗？每个国家都有。战争实际上是对败坏的审判，你不要以为被侵略的国家非常的无辜，当然我觉得很无辜，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死亡，这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们要从里面看到审判，他们不比我们无辜，他们也不比我们残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每一位都活在这样的残暴跟无辜的时代当中，你们说对吗？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从这当中看到审判，从而悔改。那你怎么悔改呢？请问战争中的人，死亡当中的人，最后一秒钟他要死了，你怎么让他悔改呢？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你要告诉他，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才可以罪得赦免，才可以得永生。悔改，要信耶稣，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悔改，认罪悔改。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不比他人好。当我们评判普京不好的时候，当然评判这个人不好的时候，判什么贪污的时候，我们不比他们好多少。这就是整个撕裂当中的出路，就是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到神永恒的权柄当中的旨意，要我们得救。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一共有4点，大家还记得吗？权柄的撕裂，权柄就是暴君的统治，又是既得利益者虚伪的工具，谁的声音大谁就得势，就得权。第二，自由的撕裂，自由本来是我们民众的权利，但是在 精英在集权的统治之下，我们已经失去这种绝对的自由了，这种意识，这种愿望了。在既得利益当中，我们为一段短暂的、一段肤浅的自由而让步，而出卖自己的灵魂。第三，结盟抗拒神，这个结盟的成员就是强权、精英、民众，历世历代都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反耶稣，只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什么协议都可以达成。第四，就是出路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彰显了神至高的权柄跟旨意，是撕裂的时代当中唯一的出路，是强权的出路、精英的出路，也是民众的出路。好，思考题，这些与我何干呢？讲了这么多撕裂、医治、十字架，与我到底何干呢？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的强权、精英与民众是谁？在哪里？你可能讲什么什么人，在我们当中吗？我们是吗？我们有份吗？这是我对大家也对我自己的挑战。今天我们很容易讲什么什么就是精英，某某政府是强权，但是这些都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分辨，我们需要分辨。第二，世界的王与耶稣之间，我到底选择谁？我们看到就是最有信仰的大祭司，在最后一个时刻讲，我们的王是凯撒，他都可以这样讲，像你我这样的一般的人，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以世界的王为我们的选择呢？今天的世界的王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谁呢？只要不是耶稣，都是，不管是谁，世界的王有很多的形式，很多的变化，只要你不认清耶稣，世界的王就会控制掌管我们。第三，这是行动的时刻，后现代人要回到现代中来。我跟大家讲，外面下冰雨了，你如果从来不踏出去，你就不知道我说的啥。后现代人如果不回到现实当中，你就不知道基督的十字架，不会回到基督的十字架上。感谢神，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在如今的危机当中，乌克兰有许多的中国学生啊，留学生没有走，有一些是基督徒留在教会，留在社区帮助人。那这些都是8090甚至00后的学生，这些年轻人留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要体验一个真正的现实，他们扔开手机了，他们真的在里面来体验现实生活，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在战争中到底是什么。他们的体验比我们体验更宝贵更真实。挑战大家，这是一个行动的时刻，我们需要行动，悔改、祷告、网上奉献、传福音。大家看见左面的这张海报，就是加拿大的华福3月19号的一个联合祷告，下午2点到3点需要网站报名，大家可以去华福的网站报名。2点到3点，我们要共同的为乌克兰、为世界、为俄罗斯来祷告，为所有受害者祷告。我们要传福音，另外要接受难民。这是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几年前我们曾经接受了一位叙利亚难民，对吧？一个家庭，我们资助了他们。那么我相信在今后有机会会资助接触乌克兰的难民，有一些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愿意接受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尤其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义务。还有奉献，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网上奉献资助乌克兰的需要奉献，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的行动。还要传福音，还要传福音。上个星期我去 TD 银行办事，我跟我附近这个银行的一位负责有很好的关系，因为一直在那办事嘛，慢慢就熟悉了。他知道我是牧师，我知道他是天主教徒。在我们谈的过程当中，就讲到墨西哥的事情。我说我去了墨西哥，因为有一些需要，他的另外一位助手来了，就在那办事。然后我们又谈聊天的时候，又谈到了乌克兰、俄乌打仗。然后我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那是一位白人，他说我是东正教的。哎呀，我觉得非常奇妙，你看我是新教，这一位负责的他是天主教的，他的另外员工是东正教的，整个基督教信仰，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总的来讲都在基督底下，都是信基督的。那个时候我就有感动，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讲，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因为他是老板嘛，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一起做个祷告，在他办公室门一关，他说 You are the boss， 他说你是老板，你是老板，因为他以为我是牧师就是老板了。我说好好好，我牧师做老板，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这个点的 TT 这个点的一个负责人跟他的员工还有我们三个人，三位就在那一起祷告，关起门来。我就祷告说，主啊，你应许说有两三位奉你的名祷告的，你就在当中。我们一共有三位，我们一起祷告，为俄罗斯，为乌克兰，为世界，为我们的灵命，为他们的灵命，为我们的关系祷告。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末日的时代传福音，走出我们自己的小圈圈，走出我们的虚拟，走出我们的家门。不仅要来到教会，你还要传福音。有很多方式可以传福音，这是我对大家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撕裂的时代赐下了你爱子的十字架，在他的十字架当中我们看到你的权柄，你的旨意，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苦难患难当中借着你爱子的十字架来归向你，罪得赦免，得永生。我们以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跟祷告，通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次与主的十字架相连，这次来到基督的十字架下面，我们已经认识他的，接受他的，我们还要来到他十字架面前，还没有领受，还没有认识的也要来到他十字架面前，因为只有十字架是这个世代的唯一出路。我们活在末世当中，我们不知道世界怎样变化，怎样的结局，明天会怎样，可能就是一个末日的大开始。主啊，在这个时代让我们不要有惊慌惊恐，让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满有信心、愿望、勇气，满有盼望，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医治，能够把主的十字架的能力、爱传扬开来，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末日做基督福音的使者精兵，祝福教会能够做金灯台，不管在什么地方，普世教会成为基督的光跟盐。我们等一下要领受圣餐，求你祝福，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在此彼此相连。这样的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现在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接下来我们再领受圣餐。
感谢主，我们也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这样有力量有盼望的信息。主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以救主的爱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大家起立。
拉撒勒人耶稣面前，我站立心变愕然，希奇他也把我爱念，我罪如今蒙赦免，何等稀奇，何等奥妙，主此何等稀奇，何等妙。 得赎子民在荣耀中一同朝见主神荣，高唱救主